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4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当中我们要介绍的内容包括：美国安全官员说，在中国市场的诱惑面前，外国公司特别需要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抵御中国黑客的网络入侵；有华裔工程师和中国商人被控盗窃商业机密，让中国受益；美国官员说，五眼情报共享国家将不会在其电信网络的敏感部分使用华为的技术。那么华为究竟是私人企业呢，还是国企呢？节目中我们要听听详细的探讨和分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看今天的两条重要新闻。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说，全世界的美国盟友和伙伴应该放心，如果有必要，美国有动用核武器保护他们不受侵略的决心和资源。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防政策的副次长大卫·特拉赫·滕贝格星期三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讲话中说，核威慑是所有外交活动的保障，阻遏对手动以核武器进行胁迫的念头，包括战术核武器。特拉赫·滕贝格说，这个在美国2020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提案反映出的战略要点，是让俄罗斯和中国等对手无法料定美国是不是会动用核武器。因此，本届还有历届美国政府从来都没有承诺不使用核武器进行第一次打击。自从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在多方面加强了和台湾的关系，帮助台湾抵御中国的打压。不过，台湾的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说，美国官员所说的核保护伞范围应该不包括台湾。台湾的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明也表示，美国不会对台湾做出这样的承诺。五角大楼官员的讲话应该是讲给日本、韩国以及朝鲜听的。陈国明说，日本跟韩国都要支付美国驻军的费用。美国国防部副次长大卫特拉赫·滕贝格说，美国在整个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与感受到中国态势威胁的盟友跟伙伴密切合作，并且针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承诺进行更深层的交流，包括提供核保护伞的问题。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官员说，相信那些一直在找美国豁免下购买石油、伊朗石油的人呢，将能够在下星期豁免到期的时候找到替代供应。美国官员在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说，伊朗最大的石油客户中国应该能够从其他地方满足其石油需求。中国批评美国的决定，称中国跟伊朗的业务是透明和合法的。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恢复了对伊朗的制裁，制裁旨在迫使德黑兰改变伊朗的恶意活动。特朗普政府表示，这些措施到现在已经让伊朗政府少收入100亿美元。美国是在去年11月恢复制裁的时候，给予伊朗石油的八大买主暂时的进口豁免，以便让他们有时间寻找进口石油的替代渠道，同时防止突然没有伊朗石油之后，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出现的震荡。获得豁免的是日本、韩国、土耳其、中国、印度、意大利、希腊和台湾。从那以来，意大利、希腊跟台湾已经停止进口伊朗石油。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土安全部负责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的官员日前警告说，中国黑客正在对关键部门的外国公司发动有针对性的袭击。他说，在中国市场的诱惑前面，外国公司特别需要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抵御中国黑客的网络入侵。有关的详细内容，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连线介绍。
由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合作主办的网络接触国际会议星期二在华盛顿召开。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克雷布斯在发表演说时说，来自中国的网络袭击效率现在变得越来越高，影响也在不断的扩大。克雷布斯把威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网络袭击活动称为三加二，也就是说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国家是最主要的袭击者，伊朗、朝鲜和极端主义这三个方面是在中俄两国之后的第二级别的威胁。就中国而言，克雷布斯说，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把计算机网络服务托管给第三方，这给中国黑客集中攻击创造了条件。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The most active nation state adversaries right now are Russia and China.
目前最积极的对手国家是俄罗斯和中国，然后是伊朗、朝鲜以及各种激进组织，这些是还在发展能力的对手，他们可能更关注地区范围，但所有迹象都显示他们有能力发展成为网络空间的真正对手。就中国而言，我们最近看到在去年12月，美国司法部起诉了一些中国的网络行动者，他们参与的一场全球性运动伤害了一些托管服务提供商和云服务提供商。对我们来说，这里最重要的是对手在瞄准关键基础设施的方式上变得更有效率，作用也更强。我们禁止为了商业利益盗窃知识产权，因此我们看到的不是中国活动者直接进入某些个别的公司，而是进入聚集点，他们了解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国内基础设施业务决策和业务流程。越来越多的公司希望节省资金，提高效率，提高生产力，因此他们都选择这些托管服务提供商，这为网络空间对手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提供了一种更有效的方式。
中国市场对于外国公司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有报道说许多外国公司在受到了网络袭击，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被窃取之后，因为担心短期利益，不敢与执法机构合作，不敢走法律程序。美国全国公共广播公司 NPR 最近的一篇报道说，技术窃取等不公平的商业行为每年给美国企业带来了570亿美元的损失。报道引述美国商业协会和司法部门的前任官员的话说，他们受到了大量来自美国公司的反应，说网络入侵正在不断地蚕食他们的商业优势，但是因为担心受到报复，都不敢采取法律行动，选择了沉默。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事务官员克雷布斯也在这个问题上告诫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时需要权衡风险和利益。我们再来听听他怎么说。
Through a certain lens, but certainly in the case of China, I think.
中国问题毫无疑问是一个市场的问题，人们当然追逐金钱利益。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制造业还是设计业，中国也是合作伙伴。第三点是，中国国家支持的网络活动者渗透到美国国内的基础设施，窃取知识产权。所以我们要做出平衡，关键基础设施、国内基础设施必须平衡风险和回报。如果你想进入这个市场，你必须非常明确，睁大眼睛。中国有一系列的法规，不管是网络安全法还是情报法。归根结底，中国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他们希望投资和希望成为市场参与者的战略领域。如果你是一家国内基础设施公司，如果你是一家美国公司，如果你是任何一家在有战略意义的领域经营的公司，你就会成为目标。你要相应地管控风险。
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去年重组后新成立的部门。现任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他是网络安全的长期的关注者。由于他即将卸任，国土安全部是否会继续关注重视网络安全，也是外国关注的重点之一。
许宁，那么这次网络安全国际会议还有没有讨论其他的和中国相关的一些问题？
是，这次有关网络安全的国际会议的，在一场午餐会上，主要关注美中两国在 5G 领域的竞争。中国公司华为在参与外国 5G 网络建设的问题继续引发关注。在奥巴马时期担任美国白宫安全国家安全顾问的詹姆斯·琼斯说，华为的优势是速度快、价格低廉，但是安全没有保障。他说，美国和盟友可以以安全保障为优势与华为展开竞争。我们来听听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琼斯怎么说。
I've see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ampaign through my travels across the world, including Europe,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我走访了欧洲、中东和非洲等世界各地，看到了中国 5G 行动的影响力。在这些地区，他们告诉我，华为技术速度快，价格便宜，靠得住。而更重要的是，华为已经在当地有了一席之地。当我问他们华为的技术是否安全的时候，他们的答案就不一样了。正是因为 5G 技术发展中，安全很重要。我要强调，安全的 5G 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普通的 5G 与安全的 5G 差别很大。中国希望通过快速部署 5G 技术和国家补贴来赢得这场竞争。而我认为，美国和盟友可以通过致力于发展和确保 5G 技术的安全来赢得竞赛。这是在政府层面、公司层面和日常生活中，美国的创新能力可以保证 5G 网络的安全。安全的 5G 可以保护隐私，抵御网络袭击风险，消除后门入侵的隐患，并保护知识产权不受侵犯。
最近报道说，英国已经为华为参与英国的 5G 网络中的非核心部门的建设打开了绿灯。虽然华为在以前的检测中出现过安全问题，但是英国政府认为华为的风险是可以管控的。但是技术安全专家说，通讯产品部件可以在未来的软件升级中发生新的安全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有一名华裔前工程师，还有一名中国商人，被美国司法部指控从事竞技间谍活动，合谋盗窃通用电器的商业秘密，以便让中国受益。详细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介绍。
魏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的详细的经过好吗？
这次受到起诉的是通用公司前华裔工程师郑小青和中国商人张兆喜。那他们是被控从事间谍活动，合谋盗窃通用电器的这个商业秘密。纽约北区的这个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表示呢，56岁的郑小青和47岁的张兆喜有亲戚关系，两人打算向中国出售通用电器有关涡轮机的技术的机密。那郑小青是从这个2008年开始就在通用电器工作的，那他将被盗的这个文件呢是转交给了在中国的张兆喜，以推进他们在两家公司两家中国公司，也就是说辽宁的天一航空技术公司和南京的天一航空技术公司的商业利益。那郑小青是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因为涉嫌盗窃商业机密被美国的司法部起诉的。司法部周二公布的这个针对郑小青和张兆喜的诉讼书呢，是首次正式的宣布了其盗窃行为是为了让中国受益，那中国政府提供了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支持。那根据起诉书，郑小青和张兆喜是通过上述两家公司获得了中国政府的财政和其他的支持，并与中国政府的官员协调，那与中国政府中国国有的企业和机构签订了研究协议来开发涡轮机技术。那郑小青在星期二在纽约的阿尔巴尼市的联邦法院接受传讯后获得了保释，他呢将面临最高30年的监禁。主持人。
是魏芝，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是从个人层面一直到这个企业层面都是出现了被怀疑有这个行业盗窃的行为，而且中国的一些企业被认为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就比如说这个华为。那么美国的政府和高等研究机构呢也都选择是终止与华为这样的企业来进行合作，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这方面现在的情况？
对，是的。那我们是看到了最近一个与华为公司终止这个新的合作关系的呢，是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那当地报纸报道，伊利诺大学上周在给工程学院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是公布了涉及华为公司的政策，它禁止接受华为以及其附属公司的新赠款、合同或者礼品。工程学院的发言人是表示，目前华为赞助的11个项目可能会继续完成， 而联邦法律限制使用华为的设备，因为美国官员声称呢，它可能会被用来监视美国的公司或者政府机构。美联社说，没有公开的证据表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而华为也是否认了美国官员的说法。那自从今年一月呢，华为公司是在美国面临了银行欺诈和行业盗窃的指控后，美国一些顶级的研究型大学切断了和华为的联系，包括麻省理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内的一些高等院校呢，表示他们不再接受华为公司的新赞助。而他们提到了联邦政府针对华为的指控，以及此前美国政府提出的更广泛的网络安全问题。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也停止了接受来自华为公司的资金。主持人。
是为之，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大学不只是在终止与华为这样的企业的合作，一些学校还是正在终止与孔子学院的联系，这方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是的。那由于美国联邦政府的一项新的政策呢，美国西肯塔基大学正在切断与中国政府出资的孔子学院的联系。这所学校的孔子学院已经运营了9年了，而西肯塔基大学这个开设了一个中文语言项目，叫做中文领航，获得了美国国防部的资助。该项目允许学生在攻读本科学位的同时学习中文。美国国会去年8月通过的国防授权法禁止国防部在未经豁免的情况下向与孔子学院有关的教育机构提供资助。那西肯塔基大学的校长卡伯尼表示呢，学校是要求获得豁免，但是却被拒绝了。他在星期二给教职员工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宣布了切断与孔子学院联系这个消息。美国各地校园大约有100所中国国家汉办资助设立的这个孔子学院。那该教育项目中的授课、教学活动以及演讲者是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批准。那外界就担忧孔子学院可能会损害美国学术和言论自由，成为中国海外渗透的工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在星期三表示，无眼情报共享国家将不会在他们的电信网络的敏感部分使用华为的技术。美国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罗布·乔伊斯表示，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组成的五眼联盟正在讨论如何定义敏感网络，确保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威胁。美国曾经告诫盟友不要使用华为所有的技术和设备，担心该公司成为中国间谍活动的工具。但是因为盟友不愿意推出 5G 服务，而且挑选新的供应商成本可能会更高，美国的努力成败参半。澳大利亚已经表示不会在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的设备，新西兰政府则阻止了一家运营商使用华为。加拿大目前还没有决定是不是禁止华为参加建设当地的 5G 网络。英国《每日电讯报》星期三报道说，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无视内阁成员的反对，表示将容许华为参加建设英国 5G 网络的非核心部门。这意味着华为将被排除在数据中心之外。网络的非核心部分包括更多的外围设备，例如将数据连接到消费者设备的基站。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主任西亚兰·马丁表示，围绕华为的任何分歧都不会威胁到这5个盟国之间的情报共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谈到了华为公司，两名美国学者公布的调查报告质疑华为的员工股份所有权的私有性性质，再次呢引发了针对中国 5G 巨头所有制的争议。这个报告指出，华为的股权结构显示，创始人任正非拥有1%的股份，其余99%全部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简称为工会所持有。而在中国呢，工会是由政府掌控的，所以呢，华为的实际所有者很可能就是中国政府。那么为什么华为的所有制性质引发这么巨大的争议呢？ 员工股份所有权到底是真还是假。这家迅猛发展的高科技公司究竟是任正非所说的100%的私企，还是实际由政府控制的国企呢？有关于这些问题呢，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许波就请到了几位专家一起来探讨，一位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寻，另外一位是中国经济学者夏叶良。那么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寻就说，要分清所有权跟实际控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通常情况下这两者是一致的，但是也未必。张寻说，
我们其实要分清两个概念，一个是所有权，一个是实际控制。这个在通常情况下往往是一致的，但也未必。因为中国的公司它主要分两类，一类是有限责任公司，一类呢是股份有限公司。那股份有限公司基本就上市公司，那在这样这类公司中间呢，那么你的控制权和所有权是一致的，你占多少股份，那么你有多大的这个控制权。当然了，你这个控制的股东背后有没有另外的股东，有没有代持，有没有白手套，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么华为作为一个非上市公司，它属于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呢，你的控制权不一定是你的股权，你可以有1%的股份，但你可能有完全的控制权，这个看你公司章程怎么写啊，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说改革开放它整个就是30年来它走过历程。华为呢是在深圳当时改革开放的时候一个试点城市，它又当时的一个重点的试点企业，所以呢它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呢，它有很多尝试，有很多这个当时的摸石头过河的痕迹。这件事情，所以我在看，回过头来看它现在的，即使是在有限责任公司这样一个范畴下呢，它的这个股份情况啊也不是很明确的。比如说它的工会持股，那么到底它是不是一个实体持股，它的法人地位是怎么样，这都是存疑的。
对于华为的性质呢，学者夏叶良他则认为，华为最大获利方现在是扑朔迷离，最有可能是政府某个部门。夏叶良说，
就是他这个企业一方面非常的神秘，跟军方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呢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为什么现在没有办法得到准确的信息呢？因为是他不是上市公司，他的财务报表，他的很多的这个企业内部运行的一些最基本的数据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其实如果要拿到这些报表和数据一分析就很清楚了，因为你看每一年的利润，这个利润从到底去哪边，如果要是讲99%属于工会，那么这个利润如果由工会拿到了99%，它是如何处置的，最终呢是由工会的这些工会会员们个人所拥有的呢，还是上交给上一级的工会组织，或者直接上交给中华全国总工会，或者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再把它转向国库啊，或者国家的某个部门，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这个企业更加像是一个代持的，或者讲白手套。那么究竟它真正背后的利益方是谁？我相信这个华为的这个掌门人任正非，他作为这个具体的操作运行者，他们会得到相当丰厚的回报。但是如果按照他所说的，这个企业是99%股份并不属于他，那么我们就要问这个最大的股东或者讲最大的利益获得者是谁？是国家，是政府，还是工会，这个总工会的这个就是全国最高的这个组织？但是我个人的猜想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它不具有这个掌控能力，它也不会把利润都弄到它那个总部里边自己去使用这笔这个利润。我想肯定最大的可能性还是政府的某一个部门所控制。说员工所拥有，那是一种这个自欺欺人的说法，因为你可以问一下华为的这些职工，他们个人真正拥有多少股份啊？而且这个股份每一年的分红情况，或者说这个员工要离开企业，他这个股份怎么处置？把这些问题问清楚了，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寻他则认为，是华为不是国企，可是呢胜似国企，中国的无形谋略胜过了有形的体制。张寻说，
当然国企一直享受国家补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甚至在美中贸易谈判的时候中方都拒绝，这个作为一个很难接受的一个条件。那么对于华为的补贴呢，但是并不是说他补贴的都一定是国企啊，对不对？那么华为他现在我没有看到一个证据，明确证据说中国政府补贴了华为，但是呢这个没有人会否认中国政府补贴华为，而且不仅是补贴呀，华为之所以能成为刚才我说的无限资源公司，那就是他要什么有什么。那对吧，这个已经远远超过补贴了。所以美国如果说他只是机械的按照一种有形的体制去研究这种补贴的东西的话，中国人他来做这个事情很容易啊。比如说美国中贸易战，他不用改动现有体制，他说了我把美国樱桃好吧，你到海关这边停一个礼拜，马上全部都烂了，他就可以这么整你。
是的，
这种无形的谋略它比有形的体制要有效的多，它可以今天给你，明天它可以把钱给中兴，后天它可以给大唐，对不对？所以说呢我觉得补贴是一定有的，而且补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补贴并不构成它是国企的一个基本条件。
夏业良这位经济学者他则认为说，华为不同于普通的私人企业，就好像是私生子不同于继子或是女婿一样。夏业良分析说，
我猜测华为一开始起步的时候是集体所有制，它不是国企，它是自己在这个体制外又借助体制内的资源而开始发展起来的。那么我们看到另外一些民营企业，像这个希望集团就是个人私人的这个倒卖这个物资啊，然后提供一些生产饲料啊等等，慢慢的发展起来的。像这样的企业很明显的它一开始就是私企。那么后来呢，你能说这个官方对这个私企有一些特别的扶持政策呀，或者是想控制它，但是它毕竟还是不太一样。像马云的企业也是一开始显然是马云自己的企业，后来呢至于这个权贵阶层，包括江泽民的孙子、陈云的孙女等等，很多这个进入到了阿里巴巴的这个股权结构里边，占有一定的股份，那是后来的事儿。但是和这个华为和严翔这样的企业在一开始就不一样啊，一开始他们就是说，如果要是分的话，就是说到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还是继子，还是这个女婿，还是外人，这都是有着明显的差别的。所以即使是私有企业，名义上是私有企业，但是它的实质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华为和严翔这样的企业一开始就是有特殊关照的，或者是叫私生子，虽然它不是嫡系，不是明目张不是讲就是从名义上来讲是国家自己的嫡子，但是呢他是私生子啊，或者讲是一种特殊情况下这个一种产物，这种产物呢本身就带着很强的军方或者官方的印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有一名白宫前高级官员说，美国对中国的红色恐慌影响着曾经在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在政府的就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这位前白宫高官呢，是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项目执行主任兼外交学院亚洲研究项目实践教授韦德宁，也就是 Dennis Wilder。 那他呢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他星期一的时候呢出席了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有关美中40年的研讨会。那他在会上呢被问到对美中关系未来的这个担忧这个问题时，他提到呢他的一些学生去中国留学，然后回到美国之后想为政府效力，但是却因通过背景审查而被拒之门外。那对于这个情况，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One concern I have going forward is
我对将来的一个担心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城市看到的红色恐慌。我告诉你我担心的程度，我们设立了一些奖学金项目，我们把学生送到中国让他们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我们出钱送他们去，以便他们以后可以回来为美国政府服务。你们猜猜当他们回来准备加入美国政府的时候，他们遭遇了什么？他们的背景审查没办法通过，为什么？因为他们曾经在中国待过。
那韦德宁认为呢，这是一个没有道理的政策，他呼吁美国政府对此事给予关注。 那么他在这个前面我们放的他的这个说话中提到的红色恐慌呢，指的是美国历史上的这个反共产主义风潮呢，在美国历史上是出现过两次，一次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的1971年到1920年的这几年时间里，当时美国人担心的是美国工人和左派可能爆发激进主义或革命运动。那第二次呢，是在二战后的50-60年代，也就是冷战时期，当时的恐慌来自于美国担心国内外的共产党人或共产主义同情者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以及对联邦政府的间接行为。那维德宁说，对前往中国留学的这个美国学生的怀疑是开始于2010年一个名叫施莱福的美国留学生被中国招募为间谍被捕的这个事件。那至今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网站上还都能查到一个以施莱福为原型的这个小短片。那这个短片告诉美国学生不要沦为中共的棋子。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种警惕与美国政界和情报界对来自中国的威胁日益感到担忧有关。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就对这种威胁提出过警告。他去年2月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中国正在使用非传统间谍手段对美国社会进行全面的渗透。当然，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呢，中国的渗透需要警惕和担忧，但是不应该反应过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白宫亚太裔事务局为了增进全美国亚太裔生活品质，要求增加亚太裔了解以及参与联邦政府各个项目。联邦小商业署计划在全美国10个行政区举行倾听社区会议，向亚太裔的商家来解释怎么样来帮助亚太裔的小企业贷款、咨询辅导以及取得政府的合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九岛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联邦小企业署近日在纽约法拉盛举办记者会，介绍如何帮助亚太裔小企业获取贷款和咨询辅导，以及赢得政府合约。
SBA 有三大项目啊，第一个就是在融资方面，就是有保证贷款。那有分成三大，有给刚要创业的人有一个特别的项目，另外还有就是平常一般的那个可以借到500万啊，那个钱是从银行出来的，那我们是帮银行做保证，就是说减低银行的风险，我们帮他保证到85%，所以银行只有15%的风险，所以鼓励他们用这种方式去帮助小企业。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贷款项目是给这个企业呢买房地产，还有机器，大型的机器，像医生啊他们这些。第二个呢就是一对一的辅导项目，就是说我们知道其实企业他们自己创业之后呢是需要有人随时可以帮助他们的，所以我们给经费给三个组织，就是小商业发展中心，还有妇女商业中心，以及 SCORE， 那他们就是负责帮我们做一对一的咨商服务。
你玩做生意的时候很多地方不懂了。
在记者会上，纽约市市议员顾亚明鼓励华人商家多加了解，争取政府资源。比如在华人众多的纽约法拉盛和曼哈顿中国城，这两个地区的大部分都属于 Hub Zone， 也就是历史上未充分利用的商业区。这样的商业区到2020年将会重新划定。
所以这个 Hub Zone 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政府呢，联邦政府啊，有3%的合约一定要给 Hub Zone 的。而且这是目前唯一一个还没有办法达到这个3%的，所以我们今年的重点呢，就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些 Hub Zone 的地区的企业能够去拿到政府的合约，也是帮助政府机构能够达成他们的目标。在联邦政府的合约啊，有5%要给少数民族，有5%要给妇女，所以亚裔的妇女呢，就有10%的机会。
4月22日晚上，联邦小企业署的代表和纽约市市议员顾亚明将在法拉盛图书馆举行亚太裔小企业对谈会。美国之音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在本星期要再次召开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那么美国有法学学者跟专家就认为，中国在进行全球大规模经济扩张的时候存在着严重的劳工权利问题。他们呼吁中国当局在论坛期间宣布解决这些违反人权问题的计划。 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研究所研究员何一伦，还有资深法学教授孔杰荣，星期一撰文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一个总计10,000亿美元跟100多个国家签署双边协议的计划，但是呢，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受害者人群是被派到海外去建设这些项目的中国工人。孔荣杰告诉美国之音，在一带一路计划中，工人受剥削是个重大问题。他说，这些工人的待遇很差，他们没有自由，挣很少钱，他们的处境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这不仅仅是一带一路东道国工人，也是在海外工作的中国工人的劳工权利问题。那么时隔不到两年，北京要再次召开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接下来的几天呢，中国政府会作为东道主又一次的来接待数千名外国宾客的主场外交活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在北京所做的连线介绍。
北京在2017年5月举行过第一届一带一路峰会，今年的一带一路峰会有什么特点呢？主办方又有哪些重要的活动？国际舆论对于中国的投资项目怎样评论的呢？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呢，明天开幕，一些参加会议的国家领导人呢已经抵达北京，并且与习近平见面。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这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规模呢超过首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上升到了中国发展的战略层面，中国官方呢是高度重视。新华社介绍说，37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联合国秘书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将出席会议。新华社还报道说，意大利、瑞士等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也将出席会议。一些对“一带一路”持观望态度的欧洲国家派出了代表，不过美国这次没有派官方高级代表团。分析指出，中国召开“一带一路”峰会，在于展示中国的国际声望，抗衡美国的影响力。预计峰会呢，将强调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啊，这也是中国官方常说的啊。一些国家呢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可能带来债务陷阱，而中国官方则否认这一说法，称“一带一路”项目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发展，受到普遍欢迎。那么，“一带一路”国际研究院的董事长陈春峰啊，今天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表示，“一带一路”促进了非洲等国家的发展。陈春峰还表示，风光的会议场面不够。重点呢还在于落实。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采访的录像。
这个我觉得有点就是说，西方的这些有一些媒体可能故意可能是有歪曲的东西，不会，只能会给他带来好处，不会说给他们增加的这种这个债务危机啊。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些新闻媒体可能是就是比较无中生有嘛，可能也就是妒忌心，比如说中国在发展能够走出去，可能会对这方面我觉得就是说没有存在这个问题，只能给他们带来这个重大的帮助，带来他的这个发展。我说
本次一带一路峰会期间呢，将达成一些政府间的合作协议和企业合作协议，预期呢还将发表联合公报。根据会议日程安排，会议闭幕后，习近平将会见记者。一带一路论坛新闻中心的通知说，共有100个名额，而习近平将发表什么讲话，是否会回答记者提问，值得关注。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近年来啊，中国举办了多次类似的大型国际经贸合作活动，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企业界人士蜂拥而至，几乎每一次呢也都会引起外界的某些顾虑和担忧，尤其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比如说啊像债务陷阱啊等等。那么分析人士怎么看这个问题？另外北京城内这几天的气氛如何呢？
在北京一带一路峰会召开之际呢，北京市全面提高安保维稳的级别，北京交通管制频繁，身穿红衣戴着红帽的朝阳群众呢是纷纷上岗，街道上的一带一路横幅花坛呢已经布置完毕，外国代表下榻的酒店呢已经用铁栅栏围起来了。在涉及一带一路的舆论方面呢，中国当局是高度重视。中国官媒报道说，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在北京成立，习近平呢亲自发贺信祝贺，发贺信啊。 首届理事会呢在人民日报社举行。官媒报道说，国内外的媒体成立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来为一带一路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截至目前已经有86个国家的182家媒体确认加入一带一路新闻联合这个联盟。而在推特这种在国内需要翻墙登陆的国际社交平台呢，搜索一带一路出现一片支持较好的言论，很多都是僵尸账号所发出的，而网民的独立评论被冲击得四零八落，没有阵势。一些网民对于一带一路计划呢是这个大手笔的投资海外项目呢不满，认为是撒钱。金融学者贺江兵呢今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表示认为一带一路导致债务陷阱或者撒币的说法呢也不全面。贺江兵还表示，中国对外承诺的援助呢不一定能够完全实施到位。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采访的录音。
客观地说，不是撒钱，他不是完全那个，中共也没那么傻，他不是给你送钱，就是海外说的有一种还有点靠谱一点的是海外扩张，这是一个方面，还一个他是输出过剩产能，再一个方面呢，债务陷阱这个他不至于，但是他每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不同。他有些国家小国，他就是个斯里兰卡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他那个港口，这个呢是有一种鸡蛋的情况，他没有代表性。比如说有些国家他的确他是搞不了那个依靠本国的经济实力，他做不了那个基础设施建设，他有需要有港口啊、铁路啊、等等方面，但是我你要谅解而行。
今年呢是六四事件30周年，那么再过几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日，种种迹象显示北京的敏感日维稳期已经提前来临。一带一路峰会的召开也是北京当局加强监控的一些老牌维稳对象的时间节点。因为泄密而被判监外执行5年刑期的知名媒体人高瑜，昨天呢刚获得刑满释放，就被带离北京到不明地点旅游。北京政治异议人士扎建国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今天已被24小时上岗，直到29号才会撤岗。那么在此期间呢，他出门都会有国保人员跟随监视。因为揭露暴力寄生而多年遭当局打压的原北京宋庄画家王鹏，昨天呢被国保核查，警告他和在他画室暂时居住的关注人权艺术家华勇，一带一路峰会期间不要在网上发表这个批评言论，否则呢后果自负。王鹏呢自原来在宋庄的画室被逼迁以后，返回平谷县上址寨老家，另外盖了一间画室，里面藏有他30年来的创作的画作啊。那么在这间画作呢，在这间画室呢，目前呢面临强拆。他说，村官们表示没有一分钱的赔偿，因为他们在响应国家领导人的美丽乡村号召。王鹏表示，村民们准备维权抗争，会不会在“一带一路”峰会期间发生北京城外的群体事件？有待观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路透社说，北京将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上对倡议内容做出一些调整，以期平息外界对一带一路项目不透明还有产生债务等等问题的担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所做的介绍。
中国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呢是在这个星期的星期四到星期六在北京举行。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是说，本届峰会规格空前，有来自150多个国家和9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那其中就包括37个国家的领导人。那中国方面说呢，中国目前已与126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那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确实是缺乏资金，中国的一带一路确实也是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但是问题是接受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是否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呢？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扎克库珀呢，他就认为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说，有 一些国家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对“一带一路”项目的担忧。那我们来听听他的观察。
我们开始看到对一些项目的抵触，像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甚至是非洲和欧洲的一些接受国，他们担心资金实际上是在帮助中国公司，而不是有助于本国企业。在一些例子中，有的可能还担心项目加剧了腐败或是破坏了环境。
那路透社星期三的时候报道说呢，北京将在本周举行的这个“一带一路”峰会上对倡议内容做一些调整，以缓解外界的担忧。那这个路透社的报道说呢，一份峰会公报的草稿显示，参加峰会的37国领导人将就项目融资问题达成一致，表示呢项目融资将遵循全球债务标准，并且推动绿色增长。那“一带一路”自这个2013年推出以来呢，一直就受到外界的一些质疑。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认为呢，“一带一路”是中国推进地缘政治野心的工具，而且“一带一路”项目缺乏透明度，其中这个捆绑的附加条件呢，会给项目的接受国带来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就指出呢，一带一路会给接受国带来七大类的风险，那其中包括国家主权被侵蚀，比如说这个斯里兰卡这个遇到的问题，还有缺乏透明度、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还有这个负面的环境影响、行贿和腐败等等问题。那由于债务问题呢，一些国家也是取消或者是缩减了成本高的项目。那北京最近几个月来也是试图为一带一路辩护，称没有国家陷入所谓的债务陷阱。那北京说，凡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都得到了很快速的发展。那美国企业研究所这个研究员扎克库珀他说呢，这个美国指出一带一路潜在的风险是明智的举措，以便让其他国家在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时候可以要求更好的条款，坚持一些核心原则。那他说，北京对外界担忧做出回应与调整，也说明华盛顿的这些警告起到了一些作用。我们再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一些国家在听，我们也看到一些例子，北京感受到了抵触，进行了回应，改变了某些协议的条款。我认为这对所有参与的人都是好事，这意味着接受国能够得到更好的项目，切实为这些国家服务的项目，这也意味着北京对其参与的项目有更为现实的预期。
那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认为呢，一带一路是在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的版图，那美国的一些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认为不是所有国家都认同美国的观点。那么来听听他的看法。
从目前来讲呢，中国的一些周边国家或者是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跟美国的想法呢有些接近，但是呢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在那个非洲的，在南美的，在中东的，包括在欧洲这些国家呢，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呢，总体来讲呢，这个“一带一路”呢是有惠于有益于这个地区间的发展和经济间的世界经济的一个重整。同时呢，他们可以从基础设施的发展当中呢，得到益处。当然了，只有时间呢来评估，因为这现在还是早期，只有几年的时间的历史。但是同时呢，已经也可以看到这规模呢相当庞大，在很多地方的很多国家呢已经产生了一些效果。不管这种效果是说中国所说的很多成功，或者说西方批评的会带来很多陷阱等等，这呢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那么在参加本周这个“一带一路”峰会的呢，就有这个意大利，意大利也是这个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 G7 国家的首个这个七国集团的国家。那个美国是没有加入“一带一路”，也没有派官方的高级代表团出席本周的峰会。那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这个库珀认为呢，鉴于美中之间竞争，美国一直会对“一带一路”存有怀疑。不过他认为，美国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开展竞争的战略，应当是与盟友一起去投资基础设施，而且让这些项目是高质量、高标准的，对投资国和接受国都是有很高回报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香港的有关消息。香港占中九子的法庭判决是在星期三上午宣判，对此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美国众议员詹姆斯·麦格文，还有该委员会的共同主席美国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就针对香港当局对2014年支持民主的雨伞运动领导人占中九子的判决发表了声明。他们的声明说，对于雨伞运动领导人的判决是一种令人不安趋势的继续，那就是香港严厉惩罚和平的政治意义和参与。这些判决也向倡导民主的人以及任何批评中国政府日益干涉香港的人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信息。美国与香港的关系取决于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对于法治和保障香港及其公民基本自由的保护。我们敦促香港政府维护法治，并采取措施结束香港自治不断被侵蚀的局面。那么香港的法庭在星期三的判决过程中呢，除了有一个人因病押后判决之外呢，其余八个人都获得不等的刑期。法庭外呢，可以说各路民众汇集，这个事件吸引了舆论广泛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三上午，香港西九龙法院对占中九子宣判。一大早，支持占中和反对占中的人群在警方设置的指定区域内热身互呛，事件吸引大批媒体到场采访。进入法庭听候宣判前，九名被告在支持者的簇拥下拉起了“不废江河万古流”的黑色横幅，出现在媒体区前面。法庭宣判，九人中除一人因病需要押后判刑外，其余八人因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等罪名，获刑8至16个月监禁、缓刑或者200小时社区服务。其中戴耀廷和陈建民分别获刑16个月，属刑期时间最长者，四人需要计时监禁。香港前立法局议员曾建成对美国之音说，
今天是香港开埠以来的黑暗的一天，因为今天的区政府把香港的法治弄坏了。2014年的金陵中环的运动是中国人的骄傲，因为你看几十万人在中环70多天，我们附近的商铺没有破坏，香港人就是希望香港有真正的民主。
占中九子所获刑期明显不符合反占中团体的预期。香港保卫香港运动主席傅振中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们今天来是见证法庭对占中九反的判决的，
我们希望法庭判处有关占中人士5年以上的徒刑。这九人破坏香港的法治，令社会严重撕裂，130个警察受伤，这是严重的动乱。香港民主党下午发出新闻稿说，对因占中而被定罪的每一位感到伤感和遗憾，称占中九子被控的罪名已经过时。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前往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峰会前说，对判决不做具体评论，特区政府一如既往尊重法庭裁决，香港珍惜法治精神。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的国民党在星期三，也就是24号这天，通过了提案，决定用全民调查，也就是民意调查的方式，来提名国民党的最终总统参选人。台湾的民调专家就认为，这个全民调的过程还有结果，对于民进党在2020年胜选总统的这个选举可以说至关重要，但是呢，一定要慎防对手民进党影响民调的结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国民党星期三在中常会上通过针对2020总统初选提名的提案， 决定采取全民调方式来决定其最终的总统候选人，并且主动把不表态参选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和已经宣布参选的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以及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一起纳入，经由民调竞争来一决高下。一直在各项民调中声势最高但始终没有表态的韩国瑜，星期二终于发表声明，表示他将不参加现行制度下的初选，但是愿意承担责任。在民调中紧追韩国瑜的郭台铭则在日前宣布参选的时候明白指出，他一定经过国民党内的初选程序，不会接受征召。在郭台铭正式表态角逐后，民间推拱韩国瑜出马竞选总统的力道不但没有消减，反而更加活跃，这使得国民党的初选更加复杂。国民党中央之前对初选做法迟而不决，让国民党支持者感到十分焦虑。有评论认为，随着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把韩国瑜纳入初选民调的名单内，这等于是给韩国瑜被动选总统的机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星期三特别指出，考虑韩国瑜的处境，全民调将等到高雄市议会6月5号会期结束后才进行，那时距离台湾总统大选投票只有大约7个月的时间。文化大学广告系主任钮泽勋认为，初选的全民调在做法上必须取得所有参选人的共识，其结果对国民党赢得2020总统大选至关重要，而且这个提名机制应该宁慢勿快。钮泽勋说，
在这全民调的过程中间，你如果把它磨得比较细一点点，尽全力去符合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这样的一种原则，你才能够让输的人没有话说。你一定要把这整个的提名过程或者是初选的一个全民调弄得非常非常仔细，才能够避免日后有争议，或者是导致党的分裂，或者导致有候选人脱党参选。
台湾民意基金会前董事长、前台北市副市长丁廷宇教授对美国之音说，国民党用全民调结果来提名候选人是最清楚的办法，但必须小心对手民进党的人为干扰。他说，
民意调查设定好样本，设定好出场方式，然后设定好问卷，能做出来一翻两瞪眼，但这个能够找到最终能够胜选的，因为台湾现政党介入别党的这个民调情况很多，在民调过程中间，本来倾向于民党的人会回答我支持国民党的谁谁谁，这种做法是膨胀了相对比较弱的人的，在过去几年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会把你弱举出来。
丁廷宇曾经担任台湾盖洛普征信公司首席顾问，他建议国民党应该找三家独立的民调机构在同一时段进行调查，样本由党部建立，而且民调过程中由候选人监看电脑流程，这样才能减少误差。他还提醒不要增加初选的复杂性，因为万一候选人因民调结果太接近而要求重做，则可能造成落选方的支持者趁机集结，反而选出不是最强的候选人。台湾 ET Today 新闻云星期三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不论推出韩国瑜或郭台铭，目前都可能赢过台北市长柯文哲以及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或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如果国民党的朱立伦或王金平出马，则可能输给柯文哲或蔡英文。钮泽勋和丁廷宇都说，初选全民调结果事关国民党的整合，如果民调结果不能让公众信服，也不能让候选人接受，从而脱党竞选，这势必造成国民党分裂，也会促使民进党低迷不和的局势逆转，从而使目前不论韩国瑜或郭台铭出马都可能胜选的优势尽失。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点 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 3.com， 索取翻墙软件 赛凤三。您也可以通过赛凤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九点 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先暂时告一段落。这期节目是由胡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收听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